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餐桌小宇宙。我是蓝斯，
我是美美，我们分享生活中的美食和美酒，一起探索转动你的餐桌小宇宙。
我们今天那个美食猎人，哎，不要，美食猎人听起来有点粗犷。美食。欸，那个香港有一个那个说女生很劲是吗？劲女是不是？
哦哦，
靓女，
我的天哪，
靓女，天哪，开头被呛，
我的天哪，
你别想说，是不是？我到底听了什么？靓女好像是，
好想剪掉前面的部分，
那个是广东话的发音啊。
广东话，连说靓是广东话的发音。
什么靓仔？靓仔
啊！好，那我还是讲美食猎人好了。虽然美食猎人听起来好像有点老。今天我们美食猎人美美要帮我们介绍一间，哇，这个好像之前我们在那个来宾的集数里面有讲到说，他之后可能很有机会可以拿天上的什么东西。
对，
现在还算好定的时候，赶快大家赶快去。我们今天就是隆重要介绍这一间餐厅，
就是非常非常新的餐厅。
对，非常新的餐厅，但是很好记，名字很好记。
对，它的名字叫做 Lin Restaurant。 Lin 就是那个林，庄木林那个林， L-I-N、林餐厅。
但是
很幽默的是，这间餐厅的主厨跟老板都不姓林。欸，那为什么他叫 Lin Restaurant？ 是因为就上次我们去吃的时候跟主厨聊天，然后他就说他有在法国研习过的餐厅就工作过，然后那时候的同事们都法国人嘛，那就看他东方脸孔。那他其实有介绍他自己的名字，他是姓蔡。但是我不知道是因为会不会是法国人觉得这个音不好发，还是不好记，还是怎么样的，反正就一直叫他Lin。 哈哈，一直叫令，到最后他就想说，好吧，就算啦，放弃。他就这样一路被叫下来。
他是姓蔡，但他的全名是不是还是有一个林之类的？没有。
欸，还真的被你说对了。欸，他的名字叫蔡凯林。
对啦。
OK， 那合理合理合理
合理的。对对对，应该是叫
可能
凯林之类的。
蔡
凯林，
可能他就想说以为那个是姓吧。
但林确实是好发多了啦。菜好像确实，对啊，法文我是不太懂，但是确实好像林好发多了。
而且如果说叫名字凯林，可能小名林也是可能的。
不知道，就是主厨是这么说啦，就是可能半开玩笑，反正他是一直被叫 Lin， 然后就一路叫到现在。所以这个餐厅刚开始出来叫取名字的时候，他可能觉得这段故事是他还蛮难忘的。所以就取名叫做 Lin Restaurant。
Lin Restaurant
介绍一下这位主厨的背景。他其实还蛮酷的，就是他不是餐饮的正统科班出身，但是他因为一定是对于这些美食很喜欢，然后对于厨房这些做菜他也非常喜欢，然后也很讲求细节，所以他有在那个台北的 Hope Xiong接受过 fine dining 的训练，然后他也有在另外一间一星的米其林餐厅，是 The New It 法式餐厅，就是他在这间餐厅里面之前是担任主厨。就从这个餐厅离开之后，就被老板该说算网罗这个大将，然后来这边去开一间新的餐厅。对，因为他的强项其实就是法式料理，然后有一些很传统正统法式料理的一些经验，所以这间餐厅他希望就说他是走这种法式料理的精神。但是其实从他的装潢也好，或者是你一进去餐厅的门面，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很有气氛。他的门面其实一进去是有一排的树墙，然后这个树墙是那种瘦瘦高高的树，然后就是在门口，所以你就觉得哇，好像有一种
隐蔽性吗？
对，一个是隐蔽性，一个是有一点像是走在小小花园里面的感觉。好像也有一种红地毯，就是迎接你进去餐厅的这种感觉。 一进去之后它的配色也是非常的优雅。嗯，它有分两个区块，前面一个区块是板前，所以你坐在板前你就可以看到主厨也好或者是同仁们就忙进忙出。另外一间是包厢区，包厢是可以坐八个人，板前区可以坐12个人。嗯嗯，那包厢区很特别的是它有一个独立的进出口，也就是说假设你想从大门进去，你是可以从就另外那个包厢的门
出去的。嗯，
对，进出。嗯嗯嗯，就讲到这个当然要先讲一下先他的那个所在地，他在台北市大安区仁爱路4段300巷，就靠近延吉街这边，所以也算很热闹。嗯嗯嗯，目前是用 inline 定位，他系统是开放一个半月之内的定位，
一个半月
算我觉得还，如果说大家大部分餐厅大家都是开一个月，那但是因为这间餐厅我自己的同温层啦是一直疯狂的被洗版，所以今天想说先拿出来讲，就是听众朋友可以赶快趁现在其实已经没有到那么好定，如果你人数多一点比如说4个以上可能已经没有那么好定了，但如果说你可能4位以内2位3位现在都还 OK，所以大家就抢先听到就可以抢先去尝试。嗯嗯嗯嗯，它是每周的日跟一固定店休，然后的菜单是一季一季会更新，然后一季菜单就一个人的单价是3680。
哦，还好欸。
对，
还蛮有加一层。
会加一层，然后还有一个水资，水资是180。哦，这个就是菜单。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喝酒的话，那因为这个老板呢，他自己也是非常应该说爱喝懂喝，然后也懂收藏，所以这间餐厅他有 wine pairing。 那他的 pairing 很特别，是他有分两种，应该说是量的不同啦，一个是 semi pairing 就是半套就是1680，然后60ml 6杯
耶，
60ml。啊，如果你觉得这样喝不够，你还可以点 full pairing。 full pairing 是2680，然后也是6杯，那一杯是120ml 就 double 的量。
很不错，
很不错。然后重点是这间酒的 pairing 呢，它都是老板自己的收藏，大部分是老板的收藏，跟非常有他的个人特色。那何谓个人特色呢？就是他因为这老板他非常喜欢喝布根地，所以大部分的选酒都是以布根地为主，然后再搭配一些法国其他产区，因为毕竟是吃法国菜嘛，所以比如说像香槟啦或者是波尔多。老板有特别强调说他的选酒里面不会选自然酒。
OK
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我还在想说很有特色该不会就是自然酒。
不是 他就是应该说喝他的 pairing 如见人，喝酒如见人，就是他的个人的风格跟
你在讲的是老板对不对？不是主厨对不对？他是一个别人哦。 OK 哦，
因为酒其实算是老板他的强项，因为他有非常丰富的收藏，因为自己也很爱吃啦，所以也会去一些餐厅然后去试别人家的 pairing。 那他就有他自己的想法。所以通常正常啦，就是说我们说吃法国菜喝法国酒，这个应该就还蛮直觉。那只是比较特别的是说他不会去，因为他自己没有这么喜欢喝，不是一个自然酒爱好者，所以他就有强调说他不会选进来这样子，
是比较喜欢正统派这样子的酒款，知道吗？
对，好。假设如果你不点他们的 pairing， 我是还蛮建议大家可以去试试他的 pairing 啦。如果说你假设真的想要自己带酒的话，也是可以自己带的。那他是会有收一个自带酒水的服务费。就葡萄酒的话，是一瓶就标准瓶750ml 的话是1000块。那如果是烈酒的话，700ml 这样一瓶的标准瓶的话是2000一支。对，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收费标准。那我是觉得其实它的 pairing 还蛮，一个是很有个人特色，就蛮有他们的风格，然后跟也相信一定也很搭他的菜， 所以大家就可以试试看他们的选酒。嗯，这个就是他的基本资料，但是他的 inline 的那个定位须知其实上面有写蛮多东西，所以建议说大家在定位之前可以先稍微详阅一下
相对应的规则，这样子对了。嗯，
所以大家就可以上去在定位之前先详读一下。好，然后正式就进入到菜色的部分啦。前面它会有三款像小点这样子的东西，前菜。那第一道是青苹果、小黄瓜跟希腊优格的一个小塔。其实如果说听众朋友有去吃 fine dining， 我不知道这几年好像餐厅都很流行小塔，就是会给你一个就是很像那种小小的饼皮，然后那个 size 可能就大概十块钱这样这么大，然后上面就会堆叠一些不同的东西，然后这小塔其实应该说近几年来还蛮常见的。那我通常看到小塔的时候，因为以前多嘛，总是会觉得说啊又来了这样，然后但是呢它的小塔吃下去之后，我是觉得哦是很好吃的，就不是一个很无聊或者是把很多东西就把它堆在那个小塔上，它其实你吃起来它你才可以想说小黄瓜跟希腊优格就是在我们之前讲那个餐桌的小
塔，就是美美喜欢的类型嘛，
对，就是很清新清爽开胃，你就觉得哦这个小塔吃下去，第一是不无聊，二是你整个食欲就有一点被开启了这样子。当然它所有的菜色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优点是每一道都很漂亮啦，我们会把照片再放上去，大家可以边听边看照片边观赏。第二道呢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道，是 County Cheese 菠菜跟蘑菇。那它上来是一个看起来外表是那种很小巧的咸派，然后呢里面是有那个 County Cheese 跟菠菜。那我是觉得 County Cheese 跟菠菜其实还蛮搭的，蛮速配的。那小科普一下 County Cheese 哦，因为 County Cheese 会在这整道餐里面出现两次。那这个 County Cheese 是蛮受欢迎的 Cheese 的种类，那它是受到欧盟原产地的名称保护制度，一个叫做 PDO 的保护，也就是说它只能在特定地区然后用特定的方式生产，其实就跟那个香槟很像，就是说香槟也是一样，你如果要叫香槟，你不是气泡酒在香槟区就能够叫香槟，你必须要用香槟的传统法然后在香槟制造你才能叫香槟，所以是同样的概念，就是你在这个特定的地区用特定的方式生产。那 County Cheese 它来自于法国东部的一个地方叫做朱罗省，就如果说大家有喝葡萄酒的话像最近很多自然酒吧可能也会有来自这个地方的酒款。那这个朱罗省呢，它就有一个朱罗山脉，高山气候其实是很适合饲养乳牛的以及制作器，所以是一个应该说好山好水的地方啦。那经过数世纪的演变，就是在做 cheese 这个制造过程其实是需要有三方的人马去合力去完成它的，一个是酪农，然后一个是做 cheese 的人，然后跟熟成 cheese 的人，也就是说这三方呢每一方它都是独立作业的，但是它还是必须要讲求上下游合作，也就是说大家要互相搭配，少了谁都不行以这样子的方式去合力去制作用当地的牛奶，那当地的牛奶就当然就来自于当地的牛，那当地的牛吃什么就吃当地的牧草，所以也就是说每一块康提乳酪其实它都能够很展现它当地的风土，其实就不管葡萄酒在讲风土，就像 cheese 也在讲风土那吃起来是什么感觉呢？它口感是偏硬，但是它是有弹性的味道是比较温和的那种，不是那种 cheese 味很浓郁的，它是那种非常轻柔，然后但是它带有很明显的坚果香
哦，坚果，
对，坚果香这个是 County Cheese。 那就跟我觉得是跟菠菜跟蘑菇在一起做这小咸派，我觉得很棒，就直接一吃下就觉得哇这道菜我觉得蛮惊艳的接下来的前菜呢就是油封鸭腿、甜椒跟冬笋油封鸭腿是我自己还蛮喜欢吃的一个肉类料理，那只是比较少吃到说 它是放在前菜去呈现。
嗯，
然后这道菜其实也是呈现像小塔这样子的方式，他就把油封鸭腿跟刚刚讲的甜椒冬笋就塞在那个小塔里面，然后吃起来就是像油封鸭腿这个鸭它的脂味啊、鲜味跟咸香，就吃完就直接把食欲拉满，就觉得哇我已经整个可以大吃特吃。然后因为其实前三道都小小的，所以它其实每一道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就是都达到他想要表现的风味，但是又不会说、哦、前面吃三道前菜你就很饱，这样就分量小小但是都有达到它的功能。接下来就开始进入到整个菜单的
重点，
对，正式来了、接下来是一个汤品，它是齿春，牙齿的齿，春是一个木字头、然后右边在一个春天的春，春雨的春，齿春番茄澄清汤跟茄泥，茄是茄子泥，紫色那个茄子。那齿春呢，它又有一个名字叫做烟仔虎，就是它其实是一种白肉鱼、然后它就用就生鱼片的方式这样呈现，放在这个汤碗里面，下面呢有茄子泥，在上桌的时候它就会在你的面前倒入番茄澄清冷汤，它是冷汤，再点缀一些虾夷葱油，所以它其实冷汤喝起来是很清新，然后又带有鱼的鲜味，然后因为有虾夷葱油，所以有一些香料或是那种草本这样子的元素带进来，所以其实整碗喝起来我会觉得是蛮有气质的一道汤品，就它是把鲜味很优雅的让你吃到，然后搭配着茄子泥又是这种很绵密然后很细，所以整体吃起来我觉得还蛮高雅的。
欸，它的番茄澄清汤超美的耶。
对，
超美、
它是有一点这叫什么
稀释过的蔓越莓汁的那种颜色。
对哦，好会形容哦，
澄澈
的，好会形容。对，透明的，整道菜你就会觉得哇，只是光看就觉得也这也太美，它其实真的每一道菜都还蛮漂亮的。这道冷汤喝下去其实也是，因为假设如果是热的我觉得就比较适合放在后面一点上。那前面你吃完了三个小点之后，然后来一个澄清冷汤，然后又是一种很细腻风格的，对，所以我觉得它的起承转合其实搭得蛮好的。接下来呢就开始层层的迈入高潮段，就下一道是水波蛋跟伊比利风干火腿，然后这道菜就非常非常漂亮，它下面就是你会看到有绿色，然后有这种食用花，这种桃红色胭脂色，跟有白色，然后有蛋白饼，蛋白饼就是这种大地色系，所以视觉上是我觉得还蛮享受的。
哦，上面那一块是蛋白饼哦。
上面那个是蛋白饼哦。
对，那个是蛋白饼。你就想说这水波蛋嘛，就是那种很温润的蛋汁，然后跟伊比利风干火腿是不是就鲜味爆表，然后再加上蕈菇，它是这种有点 earthy 这种大地气息的，然后再加上你可以把这个蛋白饼边吃就用那个汤匙稍微把它敲碎，就跟着刚刚讲的这个蛋汁啊，伊比利火腿跟
太美了，这个不忍敲碎耶。
对，
欸，这个真的很漂亮，而且它怎样做的那种花环吗？
对，
那种动画里面小女孩戴在头上那个花环的那种，
对，花环就很美。就你就但是你就是把那个蛋白饼放上去真的是很层次，很丰富，就是它下面又是这样温润的蛋汁，然后上面又是酥脆的蛋白饼，然后酥酥香香，所以其实这道的那个堆叠我觉得蛮厉害，它等于说彼此互相帮衬啊，但是又没有谁特别抢戏，然后视觉又是一个满满的享受，所以这道也是我蛮喜欢的一道菜，应该可能当时是最喜欢的一道哦。接下来呢就开始进入到主菜阶段，那主菜呢你可以选，前面是会先是海鲜，你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澎湖明虾跟节瓜花跟龙虾汤，那另外一个选择是波士顿龙虾水果玉米跟法国黄酒酱，那这道龙虾是要加价480， 所以你可以选明虾或者是波士顿龙虾。我个人比较喜欢吃明虾多一点点，因为明虾的肉比较紧实，龙虾的肉通常是比较，我觉得相较明虾来说啦，会比较蓬松嘛，也不是蓬松，它的那个紧度没有那么高，
对，紧实的那个感觉。
对，我是很喜欢那种这个虾，这种很弹牙，然后
很喜欢弹牙，是不是？
对，
你喜欢人家给你回馈这样。
我还以为是要说小鲜肉，
一巴掌打在，
要紧实，
也是都不冲突啦。各有各的
好看比较重要，
要歪掉。
不过我觉得你刚才形容还蛮好，那个肉的紧实感其实是蛮不一样，然后那个肉的紧实感会让你觉得，我不知道，我自己想象就是说好像你在嚼它的时候那个味道的那个散发出来那个层次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对，就像比如说吃寿司的话，有一种虾就是车虾，这个虾的质地我也是非常喜欢，就是那种
很有存在感，这种、
那
個、对，
咬下去就噗滋噗滋的感觉，
质地很密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我选
这一道，我今天花的钱真值。
哎、欸，但是它视觉看起来可能不一定比较大只，它就是
对啦对啦，确实确实。
对，总之我选了明虾，然后它明虾呈现的方式蛮特别，它是有一点半生熟的状态。外熟里面中间是生的，然后搭配酥炸的节瓜花，跟中间它会倒那个龙虾汤上去，所以你可以单吃或者是沾着它的汤汁一起吃都可以。然后这一道就我觉得也就是因为海鲜嘛，它的那个鲜味掌握度非常好，承袭了它前面一贯非常的高雅细致的路线，就是它的鲜味的呈现也是刚好到点上。因为这道下来呢，在真正的肉类的主菜之前还有一道肉，它是红条石斑、日本大葱跟鱼子酱。好，这一道也是我、我觉得很喜欢，
美到不行。
对，
它外面那一圈挤得真漂亮。
对，它的红条石斑就是上面是煎的酥香的这种，然后下面的鱼肉是很嫩的，旁边一圈的这个绿色的就是日本大葱，就是葱做成的一个，应该是木，
应该也是这样子，
就是
那种质地，
对，跟紫苏花又撒着紫苏花，所以你整体吃起来也是一样，你可以沾着酱汁一起吃。这道也是你会很想拿着面包去把那个酱汁给把它舔光或者是沾光，
而且那个酱汁里面飘着的那个东西，哦。
对，
感觉那个层次感，就是味道的层次感，蛮能够想象，就是从外面的葱这种比较清新的，往内的那种比较 creamy 的酱汁，然后再加上鱼子酱那个比较爆炸性的滋味嘛，鲜味嘛。
对，然后跟紫苏花，我觉得紫苏花也是一个很画龙点睛的，
好小哦，
对，小小的，
好小好可爱，
但是有那种紫苏的清香，所以这道我很喜欢，
哎呀
这道。结束之后呢，就进入到主菜的部分了。主菜一样二选一，就是你可以选屏东乳鸽、欧防风、黑松露。然后等一下解释什么是欧防风，跟另外一个是要加价的，加价680，你可以选择 M9 澳洲和牛、牛小排、姜汁苹果跟包子橄榄，所以你可以二选一。那我是选了乳鸽，然后的乳鸽
很难选欸，
对，是不是很难选？
对，
我还来不及吃到第二个就要换菜单了。因为我选乳鸽嘛，我还没吃到牛小排，
你就现在去订就好了，不是说还算好订吗？
换了啦，已经好像
已经换了，
好像是已经换了，对的，所以
你都多去几次，然后下次他就问你说那你今天想要吃什么啊？我想要吃那个三月的那个
鱼圆是吧？对，反正我觉得主厨他料理肉类还蛮厉害的，所以他的每一种应该说肉类的主菜我其实都还蛮想尝试。这道我就选了乳鸽嘛，而且乳鸽它的那个个头不是这么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乳鸽或鹌鹑，它会有一个应该就是说野味嘛，但是 野味，相较于比如说我有这次去日本我有吃到鹿肉，然后鹿肉特别也是有一个野味，
野味，
是一个像我们吃牛排或是吃猪鸡比较不会吃到的这样子的味道，所以乳鸽是 有野味的。所以如果说大家，因为 我有遇过有些人很怕这个味道，那你可能就就可以选择另外一个牛小排。
但是其实每一种肉都有它自己的
风味，
独特的那个味道，只是吃不习惯而已吧。
对，我觉得 也可以尝试看看啦。它也是那种很优雅的存在，因为我个人，我自己个人并不是一个野味爱好者。
哦，
像我前面讲那个 The New It， 他之前有出过一个野味的
菜单，
全野味菜单。
嗯嗯嗯。
那这种就是我可能就不会想要主动去尝试，但是如果说比如说来个一道鹌鹑或乳鸽，我可以尝试看看。但是对我而言，我不是这种很是野味的人，我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没尝试过，其实也可以试试看啦。
被你这样一讲，我想说下一次你再来日本的时候，本来想要带你去吃鳄鱼。
对啊，我们这边有一位野味爱好者。
真的
要吃熊啊之类的。
对
对啊，熊肉，
对，鲸鱼什么的。我
男子又整个画面都在晃了。
笑的时候我的手都放在桌上，然后就冲冲冲的坐着晃。
我这次有朋友有问，
对啊，美美觉得鹿肉怎么样。
我觉得鹿肉我吃过好几次，我就要看餐厅的料理方式。就是我有吃过好几次是我非常喜欢，我觉得吃起来就是比如说那种口感啦，吃起来我觉得像牛排，但是
对
味道就是多了那一丝，
对对对，
啊，它不是牛，就你一吃就知道它不是牛。但是
我也觉得很像牛，就只是差一点点那个香味的不同。 对，
对，就吃起来那个口感超像牛排的。
嗯，
但我也吃过那个野味非常非常重的鹿肉。
嗯，
所以这种我就会比较有一点小怕怕，
可能也要看部位跟调理方式。
你这次在日本吃到的是怎么样的？
我这次在日本吃到的是应该算烧烤，它是直火烧烤，吃的是鹿肉排。
所以它会烤的蛮熟的吗？还是说蛮生的？
大概是五分吧。你会看到中间是粉红色，甚至会带有一丝丝血水。这样子，差不多这样的熟度。
你那个是什么北海道的虾夷鹿，对不对？是吗？
我不知道哎，我没有问。
没有问。我不知道怎么最近录音这个时间点，我好常看到鹿肉的时候都是什么北海道虾夷鹿，因为以前北海道的旧名叫做虾夷。
哦，就虾夷说那个虾夷。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最近不知道很常看到。
不知道，因为我很怕会去想象它的样子，想说我在吃小鹿斑比。
你该不会铅笔盒是小鹿斑比的铅笔盒吧？
是啊，但是有时候也就是不想有那个画面，我就没有问太细。这次有朋友问说要不要吃熊肉啊，我有吃到那个马刺身。马刺身我觉得吃起来就是
生牛肉。
有，对，它质地有点像，它不像生鱼片是那种比较紧实的，它也是那种比较
就是红肉。
对，红肉，然后像那种生牛肉的这种质地。味道上我觉得其实也有一点像生牛肉，但是多了一丝酸度。多了一丝酸度啦。
哦，
如果说朋友有点然后我会吃，但是如果我自己去我可能就
不会自己选择这个东西就对了。
对，对，然后他就问说要不要吃熊肉，我说不。
那你这次会点乳鸽还真的是蛮意外的。
其实乳鸽真的算是野味里面
入门
比较轻的，对对对，比较入门的款式吧。 对，
对，然后我又听朋友说，因为我看朋友都点然后都说很好吃，所以我就还是想说，尝试看看。因为其实我也吃过蛮多就真的乳鸽做得很好的，就是我完全可以接受那个野味。Lean Restaurant 我觉得他也做得很好，是他有配刚讲一个东西叫做欧防风或是防风草。它就是外形长得有点像萝卜胡萝卜。 但是呢味道是不一样，它是颜色是比较偏这种浅白色，相较萝卜来说它可能比较大只一点点，营养价值非常丰富，然后碳水化合物的含量还蛮高的，就这一点跟那个马铃薯有点像，它有点质地，吃起来介在马铃薯跟胡萝卜之间。
哦，原来
根茎类。
对，根茎类，但它长得很比较像胡萝卜。它比较特别的是它营养价值有一个是它含钾非常丰富，它吃起来是有一点点的这个辛辣感，然后所以我觉得用它来去搭野味我觉得是还蛮棒的，我蛮喜欢的，因为它还有搭松露嘛，所以整体我觉得非常平衡。哦，对，它的分量是可以增加的，就是如果你觉得半只太少你可以追加这样。
你说半只太少是欧房风还是指乳鸽？
当然是乳鸽。
因为两个都好像可以用只可以用只来形容。欧房风半只太少，给我整只，我吃饱到爆掉，
给我整根。哦，对，
你以为是在点关东煮吗？
等一下，我要讲一下他那个欧防风啊，它是把它弄成就欧防风泥加上防风草的脆片，
那个脆片，
对，
它、哦、是弄成泥在，
它做成泥，所以你是如何
在旁边过去？那个是马铃薯千层吗？还是
对马铃薯千层，
好吃。
对，
原来如此啊，原来如此。
哎、欸，这个半只乳鸽真的是蛮少的、欸，这样看。
我觉得对我来说啦，我是觉得蛮刚好、嗯。对男生来说，我看男生大部分都有追加追加
追加乳鸽，
对乳鸽不是
我仿佛追加和牛小排。
你可以这样点啊，
你可以、啊、
你要双主餐，
我两个都要都来，
两个都
对，所以好就是主菜，我觉得它真的算搭的蛮好。那个欧防风脆片，我觉得还蛮画龙点睛的、嗯。这个主菜吃完了呢，我们就进到甜点的部分。甜点应该总共是有三道啦，第三道是、嗯、
也太多了吧？
第三道我很特别，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解释。第一道那个 pre dessert 前甜点，它是日本柚子雪酪
前甜点，
柠、哦、檬酱跟蜂蜜晶冻，所以你吃起来你就可以想象啦、啊，就是柚子、柠檬、蜂蜜，
蜂蜜柚子，对，
清清爽爽。所以你连续吃甜点下来你才不会很腻，所以它的雪酪吃起来真的是蛮清新的。嗯嗯，主甜点是栗子蒙布朗、杨梨跟白乳酪、嗯、那栗子蒙布朗我觉得它做的超级好吃、嗯、
就它算是蒙布朗吗？
它就是蒙布朗，
这个是蒙布朗的那种打发，
对，
栗子打发的那种，
对，然后所以上面那个一片一片那个是栗子、哦、脆片
子，对
对，然后你整个吃下来就上面是脆脆，然后下面是绵绵密密的，嗯，口感非常层次很丰富、嗯、这个是真的连我对甜点还好的人我都整个吃得干净到不行。
那你有把它那个 L 吃掉吗？
哎，我就知道你会问这个。没有。
为什么会问这种奇怪的？
欸、这餐厅的巧思哎、欸，
而且我
而且竟然没有吃掉哈，
我没有全部吃完啦，我有吃配着吃，但我没有把整个 L 吃完。
如果是我，一定会拿切成丁的那个栗子拿来，然后沿着它那个 L 把它写一遍，全部粘起来。
你要先去定位再说，讲这么多。如果我怎样的话，先定位吧，好吧，各位听众朋友也是、
嗯、我会知道你问会问这么无聊的问题。
欸、对，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
我也
不知
道。我刚刚讲，我就想说，你下一句应该会问我有没有把那个 L 给吃掉。
被干破手脚，不愧是一起做节目，
互相熟悉的程度又更上一层楼。是不是因为才刚一起喝过酒？
你说因为才刚喝完喝醉过吧？
只有你睡好不好？
笑死！
哦，
也有可能哦。
哦，好醉，好醉，好醉！
哎呀，就是去到日本，就是一定一定要大喝。
你知道我那一天，那天我要回家看那个叫什么，就是收据啊。
妹妹不见了 ，offline。
他可能断线了，突然间。
哎、欸、
哎、欸，
而且讲到正嗨的时候，
对呀、啊，
对，
我才刚讲一半，然后他的狼在某语，而且 offline 是怎样？
对，直接 offline，
选择性失忆是不是？哦，我不想听，我不想听，我想听，关掉。
不是你刚刚说我，你刚刚说
不是我
说那个
不是，
他说那个 receipt 的啦，他回到家之后发现那个 receipt。
我们不是去那个吗？唱 K 吗？
对，
我们付完钱，知道吗？他那个会有一个收据啊，他收据上面会看我们点了什么。
对，
对，
你知道吗？上面我靠，我奇怪为什么唱的歌收据这么长？
都是
我这么长，奇怪，奇怪，哎、欸，这样几个人唱下，哎、欸、哎，要怎么两万多？
怎么唱的？
他还问我说：“哎、欸，这笔这样钱对吗？”我说：“你再看一下，应该是哦，应该对哦。”
玉烧奏酒杯，然后
为什么是酒杯？我们有喝这么多、
哦？哎、欸，还没讲完，来，玉烧奏酒杯，来威士忌加冰块的有六杯。来，等一下，我还没讲完，你要笑一笑，你等我讲完下面这个，后面还有一个威士忌加冰块，但是是 double。
对，
四杯
double whiskey，
等于我们六杯威士忌加四杯 double， 等于乘以二嘛？
好
六加八
哦，
疯子！难怪这是
我遇上造的酒杯。
哎，等一下，我们有全部喝完吗？有吧？
有有，因为
应该有。
我看这后面桌上只剩水杯。
对对。
你还记得很多杯水杯？
对，我记得，我就记得水杯怎么这么多？
高的都是水杯，可能是服务生看我们点的。
没来，我有点水啊，但是我已经不记得我点几杯水
了。桌上我离开的时候大概有八杯吧。
然后现在是第三桶啊，我们第一桶就喝，
哦、
第二桶喝，
对。对，
蓝今天醉成这样，
真的，
蓝是醉的不成人样。
我隔天呢，我就打嗝，我想说，哎、欸，威士忌，我想说，哎、欸，我昨天有喝威士忌哦，
有啊，你怎么可能？亲眼看着美美在喝，
对呀、啊。我记得我好像有喝一口，我想说，我应该只有喝一口。
没有没有，你不用，你
连我都有喝了。那个谁还找我干杯？
哦，
你好疯狂哦！
哦，所以你说对啊？哦，那天真的好，那天真的好醉，好醉。哦，你知道吗？在日本生活久了，然后跟日本人喝那种比较慢，虽然喝的长，但是喝的很慢，然后可以控制量的这种，然后一下突然这样子，哇，那真的是哇，觉得怀念，怀念，真的是只有怀念两字，你知道
吗？而且时间过超快的耶，
超快的，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对啊，
超快
的。我还觉得我没有唱多少，然后就一下就结束了，
对，对啊，
对，
嗯，
超神奇的。
但我本来以为我们会加时间继续唱、那個，但结果因为有人已经先先 game over 了，所以
哦不行了，要哥要上班了，然后我们这样这样这样。
哦，那你对啊，那你隔天，我是一直到我早上还就很累累的，然后一直到下午我才逐渐就活过来。
哦，反正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讲个那个甜点会讲到这边来，但是我不知道。我真的觉得这个可以拿出来讲，应该蛮好笑的，真的蛮好笑的，
蛮好笑
的。我奇怪，唱歌怎么唱、啊？
就是
酒杯，
会不会有一些听众朋友那个期待我们办个线下卡拉 OK 聚会，就让你们知道他们就有多疯狂？
荒唐，
荒唐，
荒唐。
好，我要讲回来最后一个甜点，
蒙布朗啊，
对，蒙布朗讲完，
对，为什么会从那边讲到这里？
我不知道、欸。哦，讲到说为什么会知道蓝斯会问我 L、
哦、会要吃那个 L 啊、哦？
对对对，好，讲最后一个甜点是，他会来一个甜点盘，甜点盘上面有六种不同的小的甜点，然后每一种都非常的精致可爱。然后呢，跟如果你不是吃那么多甜点的人，你可以选择 cheese。然后呢，我吞一口口水。我记得是可以选四种
cheese 吗？
哎，应该说全部啦，哦、全部
就那一桌可以选四种，对
了，对
哦，
对，我觉得真的是蛮选择困难的。
我已经选好了，
我看一下 cheese， 它有
你要不要先定位
啊？七种
啊！哦，它其实有超多种的，它一二三四五，
对啊，
六吧？
七后面有个小的，小的我不知道跟那个大的是不是同一个，
应该是一样的吧？
那明辨会选
皮的颜色
什么？
可丽露、达克瓦兹、马德莲跟马卡龙。
哇，你cheese在哪里？还是你觉得你吃
的
东西里面可能有都有 cheese？
没有没有，我没有要点 cheese， 有甜点就是先点甜点。
哇！那我觉得、
你问我我要点什么？
好，
那
你要点什么？
我要点屏东乳鸽。
靠！魔后球，
我也再回吧。
翻一个白眼。靠！好，反正就是。
那你选了什么？你那时候选了什么？
我选了。四种 cheese， 但是我已经忘记是哪
是都选 cheese 吧？
对，我全部都
cheese，、
因为前面已经两道甜的啦。
对，我的甜点
哦也是，
对那个扣打
已
经
满
了。
对
对，但我只是忘记我选哪四种，真的都很好吃，因为你到最后一定是还喝着酒嘛，所以你就可以搭着酒，这样边吃边喝，这个设计非常非常的贴心。
你说对你吧。
对对，对我来说，
对，
而且我看你那个酒杯，我猜应该是点全部的 food pairing 哦。
因为我第一次去，我们是自带酒
哦，自带酒，
是对、啊，所以我已经觉得下次去我要点他的 pairing、嗯。因为那时候没有 get 到有 pairing， 我们一人一到两支，
一人一到两支，
对，
啊，大概八个人去这样，
对，八个人去，对，然后最后当然是不吃啊，最后。那个就
老板又拿酒出来了，
对对对对对，就一路喝一路喝，后来还去续摊。
No， 那唱 K 那一天真的还好啦，真的还好，
还好啦。我看美美都还是非常有精神，
不是？
对，当天是有精神，重点是隔天。通常都是隔天有事。
我看你们后来还把广岛之恋唱完了吧？
对，硬是唱完。
好想听哦。
下次下次
不知道林德爽的老板怎么对
好像他最近要去日本哦，是不是？
他最近要去日本是不是？你不要这样随便泄露人家心中好不好？
美美要一休尼一休尼吗？
我没有啦，这也过太奢侈了，感觉到蓝丝在瑟瑟发抖。
我可能下次选礼拜五会比较好一点。
应该是我在瑟瑟发抖。
对，礼拜五可能比较适合。哦，对，其实我还漏讲了一 part， 就是 也是我没有拍到的，它中间还有一个面包的环节
啊。对啊，面包，
对，面包它是有，记得有超级多种，我没有拍到，超级多种可以选，四种吧，好像是四种。
那可以选几种？
你可以全来。
那还可以续吗？
我们有个女生就来了四种，就全部都来。她的面包真的也很好吃。我照片里面不是有第一张有一个很漂亮的奶油？
对对对对，
就她把它做成像玫瑰花的形状，
我还不抹爆。
对，所以你的那个面包你就可以沾着它这个胭脂花，应该是胭脂花奶油来吃哦，超香，真的是，我觉得完全是蜜便会喜欢的餐厅，
真的。
这家餐厅新热腾腾的，它才刚开，因为之前我去的时候还在试营运，它才刚开幕，可能目前我们录音这个时间可能还不到一个月，所以
对，我看到菜单上面写2024年3月，
对，就还不到一个月，所以大家就可以趁其他人都还不知道的时候赶快先订起来。
其他人都还不知道。
对，因为我觉得这家真的以后会，我个人觉得会爆红啦。
嗯，
摘星也非常非常的有望，
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手到擒来这样。
对，因为真的是蛮完整，然后就不管视觉然后味觉环境的舒适度，还有服务我觉得也非常的贴心，人员其实都看得出来是非常的经验老道啦，就每一个客人他的需求，他甚至他们的那个板前的桌子有一个设计，虽然我们那天是做包厢，但是我知道他们板前有个设计是 它有一个凹槽，然后凹槽是拿来放来冰酒的，冰葡萄酒
哦，
所以它就会在你面前倒，然后也是一种享受啦，就可以边看说哦，他煎到的这一款酒，然后是哪一款，就可以开欣赏他的酒标，然后跟这个侍酒师倒酒的美姿，
欣赏那一瓶酒。
对，就我觉得这个设计还蛮可爱的。对，所以
感觉真的是对于爱酒之人做的设计。
对，
就是酒看着都开心，这样。
老板本身也是爱喝嘛，所以他，我记得他还很开心的跟我分享说：“哎，你看看这张照片上面，你有发现到什么东西？有发现什么吗？”然后那张照片就是用一个广角照着空无一人的，就刚装潢好的板前。然后我想说，是桌子吗？是墙壁吗？还是椅子吗？就都不是，他讲的就是那个凹槽，就是放酒的，
可以放酒哦，
得意之作。
原来如此，
对，
真是可爱的老板，也不是可爱啊，喜好很分明。
都讲老板坏话，
应该是跟老板很熟啦，所以才会这样讲啊，对不对啊？
对，就是也算是酒友。
酒友酒友，
对，但是推荐他呢倒不是因为私教的关系，而是说整体吃相，我们当天吃到一半就已经直接定下一次的时间
哦。
你们最会做这种事情。
对对，
哇哦，
我们就是定了板前，因为我们这次做包厢嘛，我们下一次就是要做板前
哦，然后
就用一下那个桌子。
对，没错没错，
这感觉真的还蛮不错的，如果每每下去吃的时候可以
拍一下，
对啊，照片再给大家，
对，就或者说大家也可以亲自去体验看看，是长什么样子的。
说不定会碰到美美哦。
那你确定有吸引人？
有吧有吧。
好啦，我们这一期呢所有东西都会放到我们脸书及 IG 上面，很建议大家啦齁，把那个照片啊拿出来一起看。对，因为这样会对于美美在形容这个整个菜啊，它的视觉上也好，或者是味觉上也好，对，我会更有感觉啦，应该那个代入感会更强一点。 OK， 好啊，那我们就节目大概到这个地方，我们下次的节目再见咯，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好，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理性饮酒，形象至上，
未满18岁禁止饮酒，
酒后不开车，安全有保障。